就是复活节的主日，对我们一班年过六十的人来说，感觉好像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圣诞节好像过了不是多久，好像几个星期前的事，这么快又到了复活节了。如果按摩西的诗篇这么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好到八十岁。如果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过了四分之三了。虽然有些人说现今的医学科技进步，人的寿命呢都好像长了很多，但是怎么长都长不过一百二十岁吧。即换言之，如果我们是六十岁的话呢，我们的人生已经是走过了一半的了，已经开始倒数，在世上的日子只会是越来越少，从上山变成落山，而落山的终点呢，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尽头，就是死亡。我们大家都知道复活节就是纪念耶稣的复活，当然也都包括了他的死亡，因为先有死亡才有复活。而圣诞节呢，就是纪念耶稣的出生。这两个的日子都是基督教最重视，也都是我们最值得庆祝的两个的日子。但是相对来说，圣诞节的节日气氛就好像浓厚很多，信耶稣的又好，不信耶稣的又好，都在这里所谓普天同庆。不单止市面的气氛就是一片喜气洋洋，教会呢都多很多的布置，很多的灯饰，我们呢就会一起来到布置圣诞树，菲沙伦教会呢都会是一年一度来到举办那个 AEID An Evening in December。 但是复活节呢就显得比较没那么热闹了，就好像连回教会的人呢都好像少了一点。我还记得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举行一个合堂的崇拜，因为24号呢就在正星期日，两日前我们都举行一个合堂的崇拜，就是 Good Friday 一个的受难节的崇拜，看上来好像没有上次那么多人。这个就好像受到，很可能就是受到商业社会那个的渲染，圣诞节都是比较多人来到去重视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复活节的意义呢，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呢，其实是更加的重要的。这两个的节日对我们一班作为信徒来说，其实复活节有更加深远的意义。耶稣的复活可以说对整个人类的未来起着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果效。很简单，其实从四卷福音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耶稣的出生呢，就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记载而已。但关于耶稣的死亡、受难和他的复活呢，就四卷福音书呢都有很详尽的记录。最特别的就是福音这个约翰福音，其实呢用了超过一半的篇幅呢，是讲到耶稣最后一个礼拜他在地上的那些的事迹所发生的事。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十一章开始呢，就记录到耶稣去到伯大尼那里来到叫拉撒路复活，其实就是说呢，那一天呢就他开始回到去耶路撒冷城附近，入了去犹大省的附近的地方，就在那个时间呢，他就凯旋骑住驴驹来到进入耶路撒冷城，即是说是最后那个礼拜所发生的那些事。 从十三章到到十七章，好长嘅一段嘅经文，就系记载咗耶稣同佢哋嘅门徒进行呢个嘅最后晚餐啦。耶稣讲咗好多嘅教导，从十八章开始咧就讲到耶稣被捉拿，十九章就系讲到耶稣受难被钉十字架，去到二十章，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就系记载咗耶稣嘅复活。复活嘅道理，其实是唯独基督教才有的一个的教义。我们知道当今世上有三大宗教，有回教，有佛教，还有我们的基督教。但是除了基督教之外，所谓 Christianity 之外，当然也是包括了天主教，因为我们都是相信同一位的耶稣。就没有另外一个宗教是宣称他们的宗教创始人是从死里复活的。回教从来没有讲过他们的教主穆罕默德从死里复活，佛教也没有讲过他们的释迦牟尼死过翻生。至于我们华人很熟悉的那些道教，黄大仙等等，满天神佛，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些人物，就更加不用说了。其实道教从来没有一本有分量的经典好像跟我们的基督教的圣经，或者是回教的可兰经，或者是佛教里面的佛经可以相提并论的。道教根本是没有这些所谓的教义，更加没有一个所谓从死里复活的一些这样的信息。他们所作着重的就是要炼丹，要炼那些长生不死的方法。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死的。可以说当我们明白复活的道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解开这个千古的奇谜，就可以明白到人类何去何从，更加能够是从死亡的咒诅里面是被释放出来。其实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除了耶稣之外，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脱离死亡的权势，死亡的毒钩。每一个人自出娘胎以来，就一定要面对终有一日来到的那个死亡的事实。人一生最惧怕的是什么呢？当然你问很多的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些人就说可能最怕没钱，有些人就说最怕就是生病，有些人就最怕没有老婆，有些人就说最怕什么什么，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答案。但有一样东西我相信一定不会少的，就是惧怕死亡。复活其实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就好像保罗所说，他说基督如果是没有复活的话，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然是在罪的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罪带来一个什么的后果呢？因为保罗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罪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所以基督的复活就是解决了一切有关死亡和罪的问题的一个关键。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记载了耶稣复活当日所发生的一些事。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那里就是记载了耶稣复活之后他三次显现。第一次就是向一班妇女来到显现，第二次就是向他们的门徒，这班的门徒就没有 多马在他们的里面。第三次呢，就是都是向那些门徒，但今次呢，就是连同多马在一起了。从第一节去到第二十三节，就记载了耶稣第一日复活了之后，第一个的复活节主日所发生的事。从第十一节去到第十八节，就是记录他第一次的显现，就是向一班的妇女。但当然在我们的约翰福音里面，他就突出了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其实从妇女福音，即是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的记载呢，是一班的妇女来到去拿那些香料，拿那些香膏来到去想膏抹耶稣的尸体的。但是约翰福音那里就只是讲耶稣和抹大拉玛利亚的对话。另外还有的呢，就是约翰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亦都有约亚拿和撒罗米等等一班的妇女。然后第二次的显现呢，就是向那些门徒了，就是在后面第十八节，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告诉那些门徒听耶稣已经复活这个消息之后，从第十九节去到第二十三节呢，就是记载了耶稣在当日，即亦都是同一日，在晚上的时候，就去到这班的门徒的面前来到显现给他们知道。我们首先来到集中看一看耶稣第一次显现向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时候，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究竟是一个什么的人呢？从路加福音那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原来是曾经他是被鬼附，有七个的鬼附在这位女士的身上，但他得到耶稣的帮助，得到耶稣帮他驱除了他身上的这些的鬼。最早看到耶稣的复活，我们透过这里的经文，我们知道原来不是那些有权势、有高位、有荣誉的那些人，也都不是备受一班贫苦大众又好，当时的一班市民所拥戴的、所尊敬的那班的宗教的领袖，更加不是圣殿里面那些做祭司、做文士、做法利赛人的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而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在教会的传统，甚至认为这个的抹大拉玛利亚呢，她未曾遇见耶稣之前呢，她是一个妓女。所以耶稣显现的不是那些在社会里面高高在上的一班的人，反而耶稣向一个在当时社会所看成的一些很不值得被人尊重的这位的女士，她曾经被鬼附过，甚至是做一些不见得光的事，是一个的妓女。如果用现在的俗语讲，就是她是低端到不低端的那些人口。奇怪的，耶稣就是向他来到显现，为什么会向他来到显现呢？难怪呢，保罗都跟我们这样讲，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在世上那些愚拙的，既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些强壮羞愧，神亦都是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些无有的，为的是要废掉那些有的。 经文讲到呢，如果我们看回前少少第一节那里这样说，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呢，他是在天仲黑的时候就带着那些香料，带着那些香膏去到坟墓那里准备去高抹耶稣的尸体。我们留意的就是天还黑的时候，即是黎明都还未到。我们经常说黎明的前夕是最黑暗的，因为月光的光又没有，日头的光又没有，是最黑暗的一段的时间。但这班的妇女当然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夜妈妈黑蒙蒙摸着黑的来到去坟墓那里，来到想去做一些的事，为这个已经死了的耶稣，为他的尸体冒住险来到去带备那些很珍贵的香膏，来到去想做这个在尸体那里做少少的事。当他们发觉去到这个墓地，去到坟墓门口的时候，他发觉那个石头已经是从坟墓的门口挪开了，他就以为当然有人盗墓，因为这些都是当时很流行，很即是不是很特别的事，那么当然连耶稣的尸体呢都拿走了。所以呢，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就走回去告诉他这个门徒听，彼得和约翰，经文就记载那个走得很快的那个，但他没有讲到他自己是哪个，是什么名字，但我们都知道就是写约翰福音的那个作者就是约翰了，因为他跑得比这位的女士玛利亚更加快的缘故，他们就跑跑跑跑到坟墓那里，一见到里面所发生的事就是已经不见了耶稣的尸体，只是得回那个果头根和那些细麻布放在一旁。当这两个门徒发觉不见了耶稣的尸体之后，他们都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他们所看到的奇怪的地方就是见到那些果尸布和那个果头根不是乱糟糟的放在坟墓里面，而是原封不动的，就好像睡了下去，因为经文告诉我们放在一处是另外一着，另外一处是卷住的，即是说不是耶稣自己起翻身将那些果头根是拆散了然后扔回来，而是完整的摆回一边，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现象。这个两个门徒就经文告诉我们第十节就回去他们的自己的住处，唯独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死心不息，他不知道耶稣的尸体是被人搬了，是不是被人偷了，去了哪里呢？他一定想找回耶稣的身体，他抱着一点点的希望，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回耶稣的身体回来。但是他在等，在苦无办法的底下，他唯有是无助的在那里来到哭。经文告诉我们，他就在墓外那里来到哭。他哭的时候，他就低头往坟墓里面看，就看到有两个天使。这两个天使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啊？不单止两个天使问他为什么哭，跟着后面我们都看到耶稣都问他，你为什么哭？妇人，为什么哭？但耶稣加多一个的问题，就是你找谁？当耶稣用一个很熟悉的语调，很熟悉的声音来到跟玛利亚说，他说玛利亚，玛利亚，当他跟玛利亚这样说的时候，当玛利亚听到这把熟悉的声音的时候，他立刻看到原来这位就是他很渴望，很渴慕，很渴望，很想见到的这位的耶稣。 他就用回他们惯常的他们的乡下话，即是他们的希伯来话，拉波尼来到去称呼这位的耶稣。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在我们都是广东人，我们都是讲广东话，应该这样说，那当我们见回即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不会讲英文的，除非一些很特别的场合，样我们都是用回我们的很亲切的，即是我们的母语来到去交通，来到去谈话。这个的玛利亚和耶稣也是一样，当他认回站在他面前的就是耶稣的时候，他就用回他们的乡下话，你去哪啊，为什么不见了你啊，用回他们最熟悉 的说话来到去 对答。而且抹大拉的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发现这位就是他渴慕的耶稣的时候，原本悲伤绝望的心情完全的化解，他捉住耶稣不放，好像很怕耶稣又不见了这样。所以在第十七节就是这句经文，耶稣就对抹大拉玛利亚这样说，他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这样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亦都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亦都是你们的神。这句的经文呢，通常来说呢，就是都是一句比较难解的经文。难解的地方呢，其实是因为个翻译的缘故。和合本的翻译呢，就告诉我们不要摸我，造成了呢很多的解经的人呢，或者是理解这段经文的人呢，就有这样的解法，就说呢，因为耶稣还未升天，在这个时候呢，还不能够给那些凡夫俗子有罪的人摸他的，所以呢就他跟着说了，因为我还未升天这样。有些人是这样的看法，其实这个是一个的很牵强的解法。因为跟着下来呢，去到第27节28节那里呢，耶稣甚至没有邀请多马来到摸他的身体。有些人就说了，哦，可能他已经上了天又回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不怕被人摸了这样。其实呢最简单最自然的解释呢，在新译本，在新汉语译本和在现代中文的译本都给到我们的答案。不要摸我的解释呢，其实就是不要拉住我。不要摸我的翻译其实就是不要拉住我那个的翻译。其实整句的经文呢，你可以是这样看的。因为抹大拉的玛利亚见回他所渴慕渴望见到的耶稣，揽住耶稣的脚，不舍得耶稣走，耶稣就不得不跟他讲这番的说话。他就说，不用拉住我不放的，因为我还未走，未曾升上去见我的父。其实你现在最需要去做的呢，就要去告诉我班弟兄知道，我还未上去见我的父，我会去见他们的。你现在呢最紧要要做的呢，就告诉他们我已经复活这个的消息。大家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抹大拉的玛利亚受到耶稣的差遣，他立刻就回去告诉那班门徒听，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抹大拉的玛利亚因为爱耶稣的缘故，他真是名副其实的爱女没有惧怕。刚才问到就是为什么这班的妇女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可以冒险冒着一个被捉拿的危险，摸黑的去到坟墓那里，其实去到坟墓那里他都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的，因为有一个大石头是封住墓门，亦都会有罗马的兵丁来到守住这个墓门。他虽然带着这些香膏香料去，都未必一定可以做到他们想做的事，但是因为他渴慕 爱耶稣的缘故，他可以克服那些危险。现在我们来到看耶稣复活之后第二次的显现，相对于抹大拉的玛利亚，他的忧愁、他的哀哭、他的绝望、他的悲伤，这里就讲到那班门徒他们那个的境况，他们是害怕，他们是恐惧，他们惊惶，他们不安，所以呢就门都关了，他们关了门，在那个的房的里面门都关了，相对于刚才讲到墓门已经打开，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其实耶稣要在坟墓里面出来，不需要拱开那个石头的嘛，是不是？刚才讲到那些的果头根原本包住耶稣，耶稣的果头根呢都是不是耶稣自己拆出来的，是因为他已经是超越了物质的阻隔，墓门是阻不到耶稣走出来的。正如这段经文后面那里告诉我们，门都关了，但是耶稣都可以突然间在那里的门徒的面前出现，一样墓门打开门都关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但门都关了，让我们看到门徒的惶恐不安，他们害怕什么呢？当然经文告诉我们，就是他们害怕那些犹太人。害怕那些犹太人什么？害怕那些犹太人呢是找上门来，找到他们的时候就要将他们捉拿，被那些犹太人捉到的时候，他们的后果就会是结果就是跟耶稣的命运一样，被拉去钉十字架来去处死。其实那些门徒之前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呢？从四福音综合来到看，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门徒跟随耶稣一路以来，其实他们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以为耶稣能够带领他们去复兴以色列国，就算去不到昔日大卫王朝那种的光辉荣耀的日子都好，起码都可以脱离罗马人的辖制。他以为耶稣一定是带领他们革命的那个的先驱，那个的王。经文告诉我们，在马可福音十章那里讲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曾经要求过耶稣，他说当你即做王的时候呢，一个就坐在你左边，一个就坐在你右边。当然在这个时候，雅各和约翰他们对天国的意念是未知的，他们的理解就只不过是耶稣能够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他可以坐在一个的右边，耶稣的左边，一个就坐在耶稣的右边，就是这样的。我们试想一下，耶稣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看到耶稣的什么的能力呢？就包括了约翰福音所讲的那七个的神迹，耶稣能够变水为酒，医好大臣的儿子，叫那个瘫了38年的病人起来行走，用五饼二鱼就可以喂饱数以千计的人群，又见到耶稣可以在海面上面行走，又可以叫一个生来瞎眼的可以重见光明，更加可以叫一个已经死了4日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如果要带领以色列国复兴，还有哪个比得上耶稣这么有能力呢？但是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之后，他们的期望，他们的盼望就幻灭了，所以他们就躲起，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命运就好像耶稣一样。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向这些门徒显现，第一句的说话就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就带他们的门徒想回耶稣未上十字架之前曾经应许过他们，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似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亦都不需要胆怯。为什么那些门徒已经是接受过耶稣的教导，说不需要害怕，但是当他们的肉眼，当他们亲眼见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仍然会是惶恐不安，门都关了的呢？个原因就很简单，他们只不过是看到世上的事物。当他们用他们的肉眼去看世上的事物，而将世上的事物成为他们的期盼，希望从世上的事物来得到他们的满足，希望在世上的事物来到得到他们想希望得到的那些平安的时候呢，结果都是惶恐不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终有一日要过去的，我们怎能够可以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来到得到永远的平安的呢？在两日前我看到一个新闻，我都觉得挺有趣的。原来呢，可以说世界的首府的大学，耶鲁大学，大家都知道，美国长春藤名校耶鲁大学，它在2018年春季，即是这个时候，它有一个全新的课程叫做快乐学，就吸引了上千的学子来到去抢课。大家知道什么叫抢课？即是斗快去 read， 即是 registration。 哇，我挺希望我的主日学是有你们去抢课，但是这个这样的课程是吸引他们，即是从来没试过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反映今时今日就算他们去到耶鲁大学这个全世界首屈一指可以说的名校，他们已经入到去这间大学读书了，他们将来在这间大学毕业可以说是这个世界里面的尖子，即是尖端的贵家子弟，但他们仍然是希望可以得到快乐。怎样才能够得到快乐呢？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当他们认识耶稣，就可以不单止认识耶稣，因为他们之前都认识这位耶稣，而是讲到认识这位复活的耶稣，他就可以化惶恐而得到那份的平安。而得到的平安呢，经文就告诉我们，他见到主的时候呢，他们就怎样？就喜乐了。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惶恐不安呢？个问题就是我们离开了神。在创世纪那里告诉我们，当亚当夏娃犯罪离开神之后，他们第一个的反应就是怎样？神问亚当，你去了哪里？亚当的回应就是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他们离开了神之后就失去了这个平安，就害怕。但耶稣来回告诉我们，他已经复活了，叫我们不需要害怕了，因为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多谢你，你已经给我们一个很肯定的确据，你已经死过死亡的权势，你已经死过死亡的毒钩，你带领我们去进入你的国度，得到一份永恒的平安。我们多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